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作为菩萨，我们不能来学习这个啊自门诚心录啊，自门主要是出家人这个修行，就是以高僧传啊，各位大德作为我们修行的这个啊一面镜子。我们现在介绍的是道生法师，道生法师跟慧远大师啊有一段交往。这个道生法师呢，这个啊也是中晋年代啊非常有名的一位高师。他是啊当时在佛教界啊有很大的声望。而这个道生法师，他俗家姓魏啊，河北人，然后搬迁到江苏衢州人啊，在衢州。这个他的家庭世代为啊世祖，父亲呢啊这个当的小官吧，是吧？后来他成小的时候啊，七岁呀，啊，就这个学开始学佛，幼时就跟那个叫朱法泰，朱法泰是印度的一个出家人，啊，就出家改姓为主。那个时候呢，出家人还不姓史，啊。后来他跟着朱法泰又亲近这个佛陀城。然后跟他也学了一段，后来这个佛陀城后来晚生了啊，就跟着道安法师。我道安法师底下有很多的弟子啊，这叫慧摩慧摩，像慧云大师啊，包括这个慧云啊，慧云慧月啊，慧言啊，这个很多的这些当时跟道安法师在一起求法。我这边道安法师是拜佛陀城为师的啊，后来这个佛陀晚生以后，他就一直与这个道安，道安是一个非常啊这个诚挚的一个人。他这个在小的时候，他拜一个师父为师，后来这个他的师父的教化不没法去教他了，因为他太聪明了，并且智慧非常广大。并且记忆力非常超强，但是呢，道安法师长得很丑，不难看。后来这个他师父心还瞧不起他，没看准。你看他的师父呢，他说他要来求佛法，他就拿随便拿一本书，叫什么一本书啊？他回家去就把它背下来了，背一天就把它背下来了，然后再回去。他师父就大吃一惊，他就拿了一本很厚的一本书，也是有按照卷子上面是有名字的，我不记得。但是结果呢，这个道安法师第二天又把书送回来了，他说你看完了，他说看完了，他说那你背我看看，他从头到尾的就背了一本书，就像那个很厚的一本，像妙华莲华经一样那么厚，他就背下了，他就知道哇。就是说他要他在外面犁田打靶耕地，他后来想这个人是不可思议的，后来他觉得他自己教化不了他，也不能埋没了弟子，所以就让他去求学。他说你去拜啊佛陀城大师，他在这里他是印度过来的。后来以后因为道安法师非常了解，其实很多人很多的大德啊后来都在这个以道安法师为首，所以道安法师后来南就是南移嘛，南移的时候他编个群很多的弟子跟他一起讲到了荆州啊这一带，从河南，然后从河南转到河，从河北到河南，然后从河南到这个湖北 到湖北到荆州，然后他的底下的弟子就很多，别人的弟子后来都一直道安法师。那是道生法师呢，这个时候呢在斧头城底下学法，后来他圆寂了以后呢就直接拜道安法师，就相当于一师之礼啊，他没讲拜师，一师之礼啊，这个跟他学佛。学会修复以后呢，后来这个道生法师就派很多的这些弟子呀，到全国很多地方弘法利生。你像慧远大师到南方来，就是到是道安法师派遣的啊。就像我们信远大师啊，在全世界进寺庙，然后派某一个师傅到南方，派一个师傅到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派了，不是我们出家自由出来，他是派去了。因为这些大的呢都是非常有名气，也就道安法师培养了好多的高僧，这些在他底下各个大的都是非常有成就的。你像道生法师、慧远大师，这些成就者啊，非常，我们都非常羡慕，怎么他一个人能培养影响中国佛教的这么一个人啊？所以道安法师当时被这个斧头城所赞扬为这个中国的这个顶梁，佛教顶梁。我们姓石就是道安法师改的啊。当时他这个道生呢跟他师父姓朱，叫朱啊，本来姓魏，然后姓朱，就说师父姓什么他就姓什么，这跟道教有关系。道教是这样说的，道教里面就是说这个他没有说这个，他是跟师父姓什么，徒弟要跟着师父姓啊。那过去为什么出家人或者是道士要改姓呢？其实我们有一个观点呢，就是修道的人他是以慧为主，他说他认为生命呢，这个肉体的生命是不值得我们对他有什么成败。我们父母生下我，那这是肉体，肉体的生命如果不学道的话是没有价值，一点意义都没有。就是人或者是他不修道的人，就像我要是不出家，我在家里不是争名夺利吗？就是也就是这个肉身的生命，你给他起了个名字是没有意义的，就是留着他是没有意义的。那么说修道的人呢，就是纯身，我们叫凤凰纯身，也就是说你能够学到，就等于你是第二次生命。这个生命呢不是肉身，是慧命，所以这个慧命呢肯定比生命价值高啊，是吧？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思想，就是说出家人就把性格改了不认走了，这是大不孝，或者说基本道德都没有。但是佛教对于一个修道人来讲，他重视慧命啊，就是慧命。其实你们就是也可以把心改了，为什么呢？因为以慧命为主，这个肉体如果我不信佛，那不就是个肉体吗？这个肉体有什么意义呢？或者是有什么意义呢？明天死也可以啊，知道？所以道德把我们困制住了，是因为我们随着社会的这种道路。但我当然，你们就是不能改了，也就是要改的社会会找我们麻烦。所以呢，就是说。但是你心里面要改，所以过去人说皈依这一天才为一岁啊，所以你皈依这一天开始，我一岁了，两岁了，三岁了。所以人家问你多大岁数了，那算一算啊，我01年皈依了，然后算一算，我才10岁，12岁，是吧？应该是这样算，知道？就是不能够一直肉体。这个肉体的话，过去没学佛跟动物没什么区别，你就等于没有生，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或者是像跟猪狗一样争名夺利，为了够饭吃啊，为了传宗接代。你跟动物还是抢着传宗接代，是吧？你看那动物的拼命的要找东西传宗接代，说传宗接代过来就是跟动物没什么区别。也就是说我们的慧命解脱，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知道吧？所以我们为什么接下很重要？接下 接一个下为一岁，接一个下为一岁，过去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你不接下你不算，就是等于没有岁，对吧？所以我们都是虚岁，就是说我们这样出家三十多年了都没有接个下，虚岁假岁，就是说假出家三十年啊，不知道我们有什么炫耀的啊，这个但是你们又不能瞧不起啊，就是说这个接下就是我们要正视到我们的这个慧命，就是说出家人皈依这一天开始你就是一岁，要了解这个才是真正的说明。所以呢出家这一天他改为新主，就跟师父这一天开始才为一岁，是吧？这样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题。所以这个他我们道生法师20岁这个受具足戒，受具足戒，那么他这个15岁啊，就登座，就是坐沙弥的时候啊，这沙弥的时候就开始讲法，哇，这个太厉害了！就是说，坐沙弥就可以登座讲法，你鸠摩罗什也好厉害，七岁就能够悟到空啊，就能悟到空。他就讲这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他就那么瞬间，他这个善根爆发下来，空性啊就显现出来了。就可以把300斤的大青的顶在头上，啊，然后13岁开始学到13岁的时候回来，在一个地方学法，学到13岁回来，学回来以后呢，他的舅舅，就是他的，因为那个国王嘛，他的妹妹啊，嫁给了他父亲，他的父亲也是出家人，后来被拿到还俗了，长得很庄严。所以智慧广大，他证到了初果还是三果，强迫他还俗，后来就生下了鸠摩罗什。结果呢，鸠摩罗什的母亲好厉害，也证到了这个三果。所以呢，就是说知道鸠摩罗什将来的前因后果。所以呢，那个小孩子7岁的时候，你看智慧就广大。然后呢，13岁也是登座讲法。他13岁的时候，当时在。他是在那车库嘛，是吧，在新疆车库那边。他说他回来的时候，他的舅舅把那个地毯铺着有10里路啊，迎接他，然后大臣两边，然后呢这个登座的时候，他的舅舅是皇帝啊，搭着那个地方，然后呢他的孩这个外孙子是叫外孙嘛，这个他在他的肩膀上站法座，哇，这个太了解，为什么他们对法这么恭敬啊？就是讲法，当时我们这个玄奘法师也是一样的。玄奘法师登座的时候，这个请玄奘法师登座的时候，那个宝昌国王呢，扒在那个地方，让这个玄奘法师，他说他的这个身体登法座，对这个出家人那么恭敬，非常的恭敬。那我们现在这些东西啊，为什么这些人修的成就很大，对法的一种尊重啊，我们现在谈法就是请他来讲听法，我们还请，是吧，不请还不愿意来听，因为这样的学法怎么得到法官呢，就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不要谈什么佛法了，就是说你这样想，就对法上的一种尊重才能。所以我们看到别人家对法不尊重，就是我发了一个文章嘛，到那个还是一个老参呐，那里有好几百人，都是老修行的，那里老参，他里面七个名字都是老参，我发了一份文章，既然他们个都是说，这个什么。文字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修行那不是这个。就对法上面一点不尊重不恭敬，是吧，比如说修道啊不在于文字啊，然后呢就是说你没有必要的讲这些刺激别人的话嘛，你觉得你目的就是让我不要再发了嘛，不就这个意思嘛，是吧，就是说我发现他们对法不尊重，就是说这个 身为一般人，只要有人他反对，就是特别出家众啊，出家众，就是说这个很多的和尚啊，就仗着自己一点调皮的念头，了解一点知识，就是住持法我没有，就是出家人好麻烦，现在的出家人对法一点都不尊重，就是我对法，我真的我内心中是对法是特别尊重的，特别有恭敬的，就是唯前的佛法我们要恭敬，就是说我们这里的师父们啊，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啊。不管他讲的好不好，我们一定要对法尊重啊，不能够跟居士都不语啊。人家居士对这法都是恭恭敬敬的，我们这个对法不还要求别人家对你恭敬，就是看着做流泪，就是说这个希望别人家对你恭敬，但是我们对法不尊重。是吧，对法不恭敬还要被人家对你尊重，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是吧，这是我们这个末法时代啊，每个人做得伤心的一件事情。我从来就不敢对法有任何意见啊，可以这样说。所以这个你看这个鸠摩罗什也好，还是这个我们这个端还是这个道生法师，就那个时候都有这样想，但是道生法师当时后来也遇到了好多麻烦。所以道生法师15岁会登座说法，20岁书戒，他说这个跟着这个道安法师就派慧远大师到了庐山建立莲社，是吧？后来这个道生法师离开了道安法师以后啊，就跟着一些人呢一起到了这个东林寺啊，是慧远大师。但是在慧远大师呢有一个印度的出家人当时到了东林寺这个讲课，那时他到东林寺的时候，这个道生才30岁，很年轻的一个出家人。因为慧远大师出家的时候已经接近24岁，他是出家。后来这个到了这个离开道安法师已经50多岁了，我道生法师这个时候呢才30多岁，很年轻。后来到了东林寺，在东林寺跟慧远大师在一起学习，他们两个相差的年龄很大，几乎我了大概20-30岁，是吧？所以后来这个，因为慧远大师当时跟鸠摩罗什有一段关系，知道吗？因为鸠摩罗什后来离开了那个，被那个富坚那个他们打仗互相抢，后来他被扔到那个长安，在长安开始翻译经典的时候，他跟慧远大师有信件来往。信件来往，因为跟鸠摩罗什跟这个慧远大师在一起。所以这个慧远大师跟这个鸠摩罗什以及这个还有一个法师叫做什么法师，他们三个人都有三个观点，但是道生法师就接受了三个人，一个是毗婆，就是说就是小乘里面的法象征呢鸠摩罗什的话他是虽然有一些不一样但是三个人的观点他一个人都吸收了，所以道生法师把慧远大师的思想和鸠摩罗什的思想和这个法泰就是他师父，我个人的思想和他的师父法泰法师，他正是这个象征就是小乘我们讲的俱舍论这一。后来这个因为慧远大师跟鸠摩罗什之间有信件来往，我这个慧远大师非常这个想拜见 这个鸠摩罗什，他们两个就是说未没有见过面，但是两个有一点惺惺相惜啊，心里面呢有一点渴望啊。但是这个道安法师还有那个叫慧月法师，还有一个叫慧严法师，都是在道安法师脚下修行，后来到了东林寺。然后呢他在东林寺住了好像是七年，然后又到了这个长安步行到长安去亲近鸠摩罗什。亲近鸠摩罗什的时候，鸠摩罗什那个时候正在翻译大品般若经和小品般若经，当时有一些观点呢，一些观点就是我看看啊，这个道生法师在他这个有三大这三大主流，就是一个是鸠摩罗什，一个是僧伽提婆，还有一个就是檀武忏。而檀武忏在北面，在北京那边翻译这个四十大涅槃经。我这个鸠摩罗什在弘扬，弘扬的是般若经。我这个僧伽提婆在弘扬这个毗昙，毗昙就是小乘的象征，般若是空真啊，涅槃应该是性证啊，自性的性就性证。那么他们这三个思想，我道生法师呢把这三个人的思想记住在一个人身上，所以他成就非常非常的高，是吧？非常高。他在楼上修毗昙，是吧？当时那个慧远跟慧远大师在一起学习的时候，慧远大师在这个东林寺啊，一直在东林寺，在东林寺呢，这个东林寺正好来了一个和尚啊，这个和尚就是印度的那个提婆叫什么啊大师，正在讲这个毗昙摩啊，毗昙也就是象征。当时这个我们这个道生法师跟慧远大师就在底下也在听法，他那个时候都50多岁了啊，他也还在修阿毗昙摩，所以这个就是小乘。后来这个僧伽提婆从娄山到了南京，到了扬州，而道生法师呢就跟他一起到南京啊，所以在一起学习了很长时间。然后道生法师离开了东林寺，就到了长安。到了长安的时候呢，就在学习这个鸠摩罗什的般若思想啊，般若思想。然后这个就是般若中观思想嘛。然后呢，修完以后回来，又到南方，又回到庐山。去了庐山，就是这个学习这个，把这个我们鸠摩罗什所翻译的一部经典叫做了《般若无争论》，是鸠摩罗什自己做的，叫《般若无知论》。我带给了慧远之后呢，他就回到长安。当时这个也就是418年嘛，418年就是在这个在是某一个地方，在长安那边吧，在哪里，就是说在他常常讲法嘛，他跟佛陀波陀罗法显法师与佛陀波陀罗翻译出来的大涅槃经，而大涅槃经当时在北京，是吧？经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说除掉一禅体，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这句话就是我们这个，因为这里面介绍主要是这一句话引起了他这个很多人跟他产生了分支，因为这句话是违背经典涅槃经的上部分，所以当时下部分还没到中国，所以上部分呢里面讲到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除了一禅体 就是一禅体，没有佛性之外，所有诸处都有佛性。也就是说，这个那道生法师通过讲经的过程，剖析啊，发现呢，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禅体矣，皆一禅体既有佛性，也可成佛，也可以成佛。其实就是说，你像说，我们提婆达多，他就是一禅体。但是提婆达多也能成佛，那《法华经》明明受戒嘛，他也成佛，是吧？所以呢，一禅体结构成佛，成佛这句话引起了很多人对这个道生啊产生了攻击，所以旧部嘛，那叫旧部生党攻击道生法师啊，因为所以观点上不同以后。所以就是很多人开始去诽谤道生，到诽谤了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说以前对道生法师是非常恭敬的人呢，后来呢也开始诽谤了，知道吧？所以呢就南方有一批人全在诽谤他，就是诽谤非常厉害，就是已经形成了一种很大的这种，因为高僧嘛，后来他没办法没办法就离开了应该离开了京城吧，到了苏州，在湖丘，大家知道吧，湖丘。但是呢就那个道生法师坚持己见，他认为他讲的没错，后来到了大本涅槃经传到中国以后，就是唐无畅翻译的大本涅槃经，就是我们现在马来西亚读的叫四十传，一行是三十六传，就是、四十传。华严经就提到一禅体皆可成佛，完了证实。所以呢，后来以后呢，在罗山讲涅槃经，后来到了涅槃，到了罗山，他跟慧远大师应该有好几次的交道。比如说，他从道阿法师那到这个东林寺，然后就到长安又到东林寺，到了东林寺生来的这部经典就是个般若无知论，又回到长安，回到长安以后在那个地方，然后又到虎丘，是吧？在虎丘又这个因为受到攻击以后，他在虎丘那边就是把他自己又引住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虎丘已经在成立中心了。那虎丘过去是一个深山老林里面，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他就搞了一个小茅棚，然后跟师徒讲法，是吧？后来以后，大本回来以后证实了这个大涅槃经，就是后来大涅槃。后来他到罗山去讲涅槃经，弘扬这个信证就是涅槃经就是信证他当时发愿了发愿，他说他我要讲的法要是错了，他身体啊就像大便一样身躯，是吧？如果我说法没有错，我将来要死在法座上，就是我法座，我的讲法讲完以后就直接这样的要完成。所以后来他真是讲法就是像某一个大师一样在法座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就是讲课的时候圆寂的在法坛上圆寂。道生法师他有一些他说善不受报。什么叫善不受报呢？就是说世缘虽乱这个有苦久保。就是说什么叫善不受乐，就是说善不受报。什么叫善不受报？就是我们做善事不要有报，就这个意思，知道吧？菩萨不是《金刚经》不也这样讲？《金刚经》里面说菩萨修一些善法，不应该执着嘛？就别人持戒，不想报的那个，这个就是佛性，知道？就是说，这个我们要认出来一个什么观点？就是说佛性呢？就是你不受报的当下就是佛性，就这么简单。就是我们做了善事，你不想后面的报，这个体就是佛性， 很简单的，你就是听法，听到你自己一心住，没有任何暴力感觉，就是不登念了，是吧？没有相续的登念头了，单体就是佛性，是吧？你上殿，你干嘛来上殿啊？我要去修资粮，这样一登念，就有报未来报的这种概念，有了报的概念，有了真正的概念，有了这个很多很多的概念，就形成了这个受报。这里受报，什么叫受？就是接受它，在接受后报的时候就相续了，懂吗？相续了。所以呢，就是说为四缘四乐，就是说你要有受，那就有报；又有受报，就是说以苦为受嘛，就是说居受是苦嘛。这样你受就是苦，如果你不受，苦就断了。为什么你打我的时候，你骂我的时候，我在打我的时候，我不受你的善，也不受你的恶，我不受，我认为就是当下这一念的时候，我不要攻击你，我又不想好，我又不想坏，我又不想什么，我要忍耐跌到无上菩提，我也不要，记得我忍就是我的自信的本性，就像手搭虚空，虚空要报应吗？就是这个就是佛性，懂吗？就是我们一般人呢，就是你打我，我要忍，我为什么要忍呢？因为我要成佛，这个叫报。有了报，你的佛性就没有了，就是说你就进入到生灭法里面去了，懂吗？那圣经里面讲就是说，爱与三谛同时。就是说爱众生的时候，那就是佛，你知不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学法，认识到这一点啊。他在讲说，这样的一个报就是世间法，这样是世间法，就有荣华富贵、喜爱被乐。那说这些东西都是无常的，不可久长。成念头来讲，刹那刹那；成生理上，生生灭灭；成世界讲，成住坏空。就是说世界享受大福报又能够保持多时呢，不管苦与乐，这样的受，就不管是善报恶报，它都是无常的。不管你的身体多么庄严还是丑陋，都是无常的。不管你念头这样的有受，那就是无常，就是生死。所以不受，不受生死就断，懂吗？是吧？所以呢，就是说用了解做善事，这是跟法性统一，是吧？就是说我为什么供花呢？因为自信本来就很美，是吧？你不能说我很美，我为了成佛，不能这样。这个就是佛性，是吧？佛性就是这个样的。你不觉得佛性出现了花的美，就已经够你去体会了吗？你何必还要另外把？你不觉得这个就是吗？是吧？你就是说上我大地及虚空都是自信里面妙用。也就是说他这个妙用跟佛性是一体的，你不需要有任何观想，说我要这样观想，这样观想目的我要成佛，你有报的概念，其实当体就是佛，懂吗？所以要到北方去讲这个法，他们根本听不懂。为什么呢？苦苦修行为了成佛，苦苦打坐为了成佛，苦苦念佛为了成佛，他就是有报的概念，知道吗？但是这种报的概念就是跟这个南方的佛教的不是，所以道生在南方宣扬这个东西的时候，很多人很难接受的，知道的。一切有情皆可成佛，就情与无情同源俊智。你说这个大殿能不能成佛？是吧？大殿，这个大殿的本体跟你心是佛。你说大殿是心外法还是心内法？要是心内法，它肯定能成佛，心内法嘛，因为它本来就是佛性嘛，是吧？如果是心外法，那么心外还有法吗？所以呢，道生在说法往生颠倒的时候，那往生为什么会低头呢？难道这个是否有佛性？是吧？在楞严经里不是这样说了，楞严说你说上好大地有佛性的是外道，你知道吗？是吧？但是呢，道生说法完之后就证明说上好大地就有佛性，就是上好大地也可以成佛，你成佛的时候他就成佛性，知道吧？所以供花的时候，这花能不能成佛？它本来就是佛嘛，佛性嘛，就是说它的佛性不就成佛了吗？所以你悟到了佛就是佛，你成了佛就是佛，就是说你觉心里面悟到了这个花，当你就是佛，是吧？你不管是境界也好，还是念头也好， 还是觉性也好，都跟佛性相应的，知道吗？这也就是说他讲的是动物是吧，他说他出家自立常乐无为，就是无所不为，无为知道吧，一切在无为。你看有所为其实是无为，就花它本来就是无为的，是我们在有为，就是说我们供的花看什么，我供花我们要成佛，我要庄严，这个花自身就是庄严，知道吧。也就是说也了解这个心相不二的，就是说无为知道吧。所以呢出家为什么出家，就是无为。什么叫无为呢，就是你供花自身就是无为，这个就是佛性。一切圣贤皆以无为而有差别，懂吗？一切圣贤皆以无为而有差别。如果你悟到这个无为体复现的时候呢，所以出现了什么男的女的出家在家，就是说你不悟到这个道理叫做呢凡夫，但是你悟到这个道理那叫圣贤。圣贤没有男相没有女相，知道吗？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无为是没有男相女相的，他没有说男人可以成佛女人可以成佛，没有说什么境界可以成佛。只要你悟到了无为当下就是佛，你要了解了无为你当下就是佛。所以呢一切圣贤就像虚空，一切与虚空而有差别，就这个意思知道吗？就是说你看到所有的相貌不一样不一样，但是与虚空而有差别，但是悟到虚空的时候差别就显出来了。他说你不悟到虚空差别的分别对立，那说这个人一定不是无为，他不能进入圣贤。所以没有一个天生的圣贤，悟的时候就是圣贤，迷的时候就是凡夫，知道吗？所以呢所以你悟到无为的时候那你就是圣贤，悟不到无为你就不是圣贤。所以呢我们出家人要常悟无为，在一切相上了解无为，就是无为是表离自法，是吧？故无始功德，就是说没有受报的这种东西啊，没有实体，超越善恶最后的阶段，就是没有罪没有福没有善没有恶，如果你超越的这叫无为法，所有的法都是无为的时候，还有超越善恶罪福取舍对立，懂吗？就是一切不受。所以我们要就是说啊，一切不受的时候，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佛性。所以讲个动物成佛啊，在动物上是说色相自离不可分啊，就是说必须以八二之物啊去明佛八二之理，就是说你在悟的时候这个事和这个八二之理是吻合的，就是说这个花跟这个复性啊这个无为啊它是一，这是一个理，但是你在悟的时候是个事，知道吗？我在悟这个事，那你所悟的这个事正好跟它理非常吻合，这个叫做动物，对吧？动物也是个假名字，知道吗？不要治理这叫动物，我们就知道了。那因为花跟虚空它没有动物的名词，没有迷跟悟，没有迷悟的概念，能迷能悟的是我们从事上跟离比较恰合，就是非常融合，那个时候叫动物。你说虚空有没有动物，问问虚空有没有动物，它没有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理。他说我们悟到这个理，我们这个事，我们现在生活这个事，这个事呢跟理非常吻合的时候叫动物。所以道生法师对佛性的解说啊和探讨啊，这个对中国佛教叫性真嘛，因为他弘扬性真嘛，对这个明心见性，对于禅真呢啊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所以你看禅真他这个直接来是吧，没有转弯抹角的，我们念佛啊死死的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要把禅真的这些名义这些道理，这些哇这个瞬间确实就可以了。 就又安住了那种啊，这一去如新。你要真的想到西方极乐享受美景，那我们时时念我到西方极乐才能想到。但是你要讲这个信证，要把涅槃经要搞懂了，我们马上就要念了，知道吗？信证搞懂了以后，你发现了信念上，你就可以感受到极乐世界有一种空，一种顿悟的这个东西啊！哇，那个内心中啊，对其升起这个佛性的这个信心呢、啊，马上就可以感受到，因为这个感受到啊、心里面那个极乐世界的境界，就现在就可以感受到。我不是呢苦苦的在哀求，所以道生法师受戒了以后呢，这个到楼上隐居七年，然后呢，饮溪湖溪的水，吃的是蔬果，终日呢在深山老林里面呢沉思研究。因为这个我们道生法师啊有一个习气，就喜欢沉思，喜欢研究它，常常的在思考啊，所以我们呢。一定要记住，学佛法就是你不看书也没有关系，你要坐在一个水潭边呢，静静的思考法性的问题。你思考的就过去一个叫静天法师，他教我怎么去讲法，怎么讲法呢？就是说你坐在路边，看着那个小草，然后你就跟他，你就思维：你是无常的吗？你是缘起的吗？你就问他：你是无常，那你不是空性吗？那么空性跟虚空有什么区别呢？既然空性区别，那么说从这个我眼睛见到，从我念头上面是无常吗？是缘起，是空性，那我的念头跟空性，跟这个草，跟这个虚空又有什么区别呢？那我这个念头通过眼耳鼻身身意看色声相互触法，你这样的跟他的讲法，你就这样的思维思维思维，你就通了，你知道吗？就是说没事情坐在一个河边石头上面沉思，知道？你像我没事，我就这样的沉思，动不动就写一篇文章，动不动就写文章。那我在沉思中，慢慢的思考，慢慢的思考，哦，应该是这样的，这样这样的，就这样写出来了，知道吗？然后写出来之后，人家这个师傅就是，当然我要借一个佛教的名词了，给佛教的什么名词，我拿过来问一下了。他说这是文字啊，不是你的修行。不是我的修行，我感觉到是我的修行啊，就是，也就是说，他们不懂的时候，不知道沉思下后面写一篇文章是很正常的事情，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你要学会啊，没事情在上面去沉思一下。我们借这个年轻，借着一个啊这么好的一个身体，是吧？年轻气盛，然后这个健康的身体，没事坐在河边沉思，多有味道啊，是吧？就是我们出家都住在寺庙里，住在深山当中。今天我们到紫月寺去，啊，那个深山当中，你随便搞一个石头坐在那里，好好诚实佛法，够你享受的，是吧？你坐一三五，坐一下午，谁也不管你，是吧？如果想修行，好吗？就把我们没有修行的心，真想找别人讲话，找着这个谈谈恋爱，找着这个人吵吵架，找着这个人这个讲讲是非。找这个人上街去玩一玩，找这个人看看月老，哎呀，那个人吵架了，这个地方卖猪肉，啊，那个商店里面卖什么的，啊，两个居士，这个每天的就跟人家搞这些事情，你把很多的时间花费在毫无意义上面去，你看，没有人静下来，你知道吗？没有人静下来，我没看到一个人觉得，你看我没事，要不就坐在那个地方，要不坐在那个地方，要不就走在公园里，你看我跟人家聊天。这样人来跟我的讲法都是叫了半天我才去一下，是吧？师傅啊，一个就是过来了，一个师傅啊，一个就是来能不能？就我哪有时间天天跟你们聊天？我没时间，我一个人多多的坐在那思考。我还是有这个思考的这个心态，就是思考。你不需要一天马上念咒子，知道吗？念咒子是摄我们的一根的，让我们清静下来。也没必要你一天到晚在搞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增加定力，知道吧？增加我们的戒力和定力，慧要靠闻，知道吧？慧靠闻声，不是说定就有慧出来了。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慧就出来了。我发现我念了一辈子也没听到，但是呢，我靠是闻思而显现出来的。但是呢，为什么有闻思呢？因为我持戒啊，我日定啊，哎，我心里就不散乱了。如果我不持戒不修定，我现在干什么？天天想着犯戒， 是吧？我不修定，我就想做，我怎么去赚钱，我怎么去化缘呢？我怎么去跟诸子攀缘呢？然后怎么去在这个小庙啊，一个小庙不行，两个小庙，两个小庙，三个小庙，三个主持多好啊，都有面子啊。然后呢搞一些名片，然后搞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个名牌，我是书画家什么会长，我是某某某某这个评论员，我是什么什么的这个印墨家，我是什么什么的搞个名片，然后挂了好多羊头，然后就告诉你，哎，我好伟大。你天天攀着一缘，拿很多的心思去跟外面攀缘，是吧？你们居士也是一样的，每一天跟人家攀缘，没有一下子静下来，你知道？这种没看到一个人能坐在大殿馆或者那个什么地方静下来，好好思考一下。就是我有寺庙，就是让大家思考的嘛。你坐在思考，我绝对不会去打扰你，我肯定很欢喜，是吧？你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就思考。是吧？你常我会去打扰你吗？绝对不会打扰你，啊！但是你到这个法家来串一串，那个法家串一串，要跟这个聊聊天，跟他聊干嘛呢？有什么意义呢？啊，师父来找你干扰了，是吧？就是说，过去讲，就是说，话不得机呀，但不多，知道吧？就说有人发给我信息呀，发给我信息。我发现嘛，我说发个水呢，我今天还在思考这个问题，知道吗？就说哎呀，我配了一个照片，发个水呢，发个水呢，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呢，就发现了，我不知道发个水，我不知道水是我没有，就说，但是我已经知道一件事情，发给你那个人一定是对你最好的人，你最愿意发给他的人，知道吗？你不愿意发的人，你肯定不想发。因为话不吐气半不多，知道吗？就是说你不会把一个哎配点好片一个头像发给你自己不喜欢的人，你会发吗？半不多啊，你怎么会想跟一个毫无相干的人去讲废话呢？所以人都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发现人啊，人跟人在一起不对机的时候是没有话说的，只有对机才有话说，知道吗？所以呢，人呢常常在外面做什么事情的话，啊，这个不要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尽量的激进下来，啊。后来他到那个关，后来道生法师啊，定武所住啊，后来到南下啊，南下。南下一般人生属呢早已都知道了道生法师，道生法师过度来礼拜他，并太祖啊文环呢对他都非常尊重，就是登进时代的，所以禅师在听他讲道啊。有一天太祖设法会啊，请道生法师啊来说法。那个道生法师说法的时候啊，说得非常的精彩的时候啊，大家都听得非常热门。道生法师讲法的时候啊，这个他非常的方便，特别是讲佛性啊，所以呢讲了以后大家都认美了啊，又是这个样子，又讲得好新鲜嘛，就是说君听了都认美了，认美了以后都忘记了吃饭，所以太祖啊看到晚上都已经晚了，所以呢这个太祖就招呼他说：“各位大德啊，我们太阳都已经过午了，过日春天了，吃饭吧。”所以这个前禅人顿然一片寂静，所以这个不知道如何，因为过午了就不吃嘛。那时候提倡过午不吃的，认为过午吃饭就是犯戒，所以大家呢不能就来看着道生法师。这个道生法师娓娓一笑说：“白日复立于青天，就是说白天复立于青天，我不是复于太阳，就是我们不要老是看太阳，白天。现在大家就吃吧，意思说，你还有什么怀疑呢？就是说大家一下子就醒悟过来，因为讲法的时候，他讲到复性的时候，不应该有这种分别。” 没人分别，所以大家就吃了。后来这个道上法师这个每天啊沉迷在无边无际的思索之中，有一天他忽然大悟，他的妙法非语言说能表达，不禁对信徒感叹说：形象，所以所有的形象是完全表达我们的心意，要用心来领会啊，不能够把心意思，我们要乘着一切相上忘掉我们的心意思，对吗？就是说这个道上法师在思维佛法的时候突然悟到，我们感受一下，突然悟到忽然大悟啊，你说啊，妙法，就是说佛陀的妙法不是用口在说，就是怎么说呢，他说啊，一切形象，就所有形象表达心意，懂吗？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意，不管所有的意都在表达心，心就是相，相就是心，就是这个花瓶就是你的心，就表达心，心相不二嘛。就是说花瓶能不能成佛，就是你能不能成佛，就是说花瓶跟你心是不二的，它表达你心。在我开会讲的时候就错了，在我们大脑思念的时候就错了，不能用思考，不能用口说，那什么样呢？这能够领会它，领会就是说你看到一切形象，就眼睛看到一切形象，其实就是表达你的心。心在《法华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华严经》里面讲一切形象，就是你看到所有的世界，这能够体现毗卢遮那佛，是吧？就是说你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个题是什么呢？就是毗卢遮那佛大愿所现出来境界，就是说所有的境界都是体现毗卢遮那佛，就是我们从华严经的时候啊这一段话啊，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所有的相上就看到毗卢遮那佛的这个体，毗卢遮那佛就是心，是吧？一切形象就是说领会了心意，叫忘掉，叫忘掉你这个知道的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讲的忘我忘物，就是说不能够有一个记忆，就是说有一个记忆，就是说因为眼睛灯看西看，有一个记忆是什么，就是说比例来讲，我看到灯边我想着西边，叫记忆，知道吧？就是说在你看到的时候这个形象即是，但是要立即把它忘掉，为什么呢？你在这边的时候，这边是你的心，知道吗？这边心，如果你去记忆灯边，你要把它忘掉，你怎么忘掉呢？你要认得，你看灯边的这个体当下，就是啊，你走在路上，你上厕所、上宫殿，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你要把所有的这个都要忘掉。那怎么忘掉？就是说要直观，看到花瓶的时候你要忘掉白电，事实上是忘它本身，为什么要忘掉呢？因为它本无关系。就是说你看到花瓶的时候，难道你在想着白电吗？你在看着白电的时候你想着花瓶吗？它本身就是忘掉，是不是？花瓶没有了，但是你一记忆它就变成忘词，知道吗？所以我们讲自心是道场，就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走路的时候知道自己走路，你就在走路，吃饭的时候你就在吃饭，这个就是说他就告诉我们，就是说你看到他的时候立即要把你把这个忘掉，不能用言辞啊阐释道理，就是说不能再去做什么了。所以这个人说阐释道理啊，你就可以不要了。就是我这样讲，我这样讲的时候，就是你现在我这样讲的时候，你现在出门就应该把我所讲的所有都要忘掉，就对了，知道吧？就是我现在讲的，因为你一出门以后看到这个台阶的时候，如果我还在你大脑子里面，你是错的，你要把我现在讲法的这个东西全部忘掉，对啊， 所以过去上讲到最高的时候是边讲边忘，这才是超越啊，是吧？就是说这个不忘你忘记了师父，一般人不能忘记师父啊，你要记住师父的恩德。但从这个性真里面来讲不是这样的，性真里面是刹那刹那刹那刹那，就是走的过程就把师父忘得干干净净来了，越忘记了你越低，知道吧？也就是说过去那个打太极的时候，打太极的时候他那个我看那个叫什么张宗宝，那个张三丰练太极教徒弟，在教到一定的时候问记住了没有，接着然后忘记了，师傅你已经学到了，就是哎，我说原来学到最后面就是师傅教我以后他忘记了，就是随性而来，知道吗？忘记了才是天下第一。就是说过去道教也会讲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学佛法学到你什么都忘掉了，哇，才能够达到我们讲这个悲战干头，才能够进一步。阿弥陀佛。